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台海战事日本四大剧本和中国的选择。第二个是中国网红经济正在破灭。第三个是胡春华在供销社会议上露面。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2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川普总统28点和平方案曝光之后，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11月23号星期天在日内瓦举行会谈，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讨论了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会谈富有建设性，重点突出并且相互尊重，强调了双方对于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共同承诺。双方一致认为在协调立场和明确下一步的措施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双方重申任何未来的协议都必须充分地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并实现可持续和公正的和平。双方起草了一份更新的和完善的和平框架，在未来几天继续就联合提案进行密集的磋商。他们还会与欧洲伙伴保持密切联系，在这个框架下最终决定由乌克兰和美国总统做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代表团和美国官员的会谈进展顺利，他强调这是和 美方的正式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的提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文件，未来仍然将会继续修改。他说一旦达成结果就会提交给俄罗斯。他说俄罗斯显然也有一票，目前没有人知道谈得怎么样。那么星期一上午，欧盟和非洲举行领导人峰会，期间欧盟领导人将会就乌克兰美国的计划进行进一步的磋商。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自愿联盟领导人将会在星期二举行视频会议，大约有20国家表示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确保陆地、海上和空中实现这个潜在的停火，条件是美国的支援。显然什么？显然乌克兰没有得到欧洲全面的支持，所以乌克兰的选项不多。欧洲话说得很漂亮，实际的动作比较少，所以最终乌克兰还是跟美国谈。为什么？这是欧洲咎由自取，他们没办法参与，是因为他们不掏钱。这是第二。科创板日报报道，过去聚集了大量网红主播的杭州，现在面临着大批网红主播的撤离。那么杭州有一栋楼叫丽晶国际，丽晶国际大厦是杭州有名的网红大厦，最火的时候这栋大厦里面聚集了20000名主播。那么他们主要是从事这个直播带货，所以这个丽晶国际大厦是杭州直播带货的象征。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丽晶国际大厦的租金腰斩，单间的租金从鼎盛时期的每间一间房间要3000到4500，现在跌到了多少？1200到1800，腰斩都不止。那么今年双十一期间，丽晶大厦非常冷清，大楼里面大部分是普通的上班族和中老年居民，已经很少看见就是网红打扮精致的网红。丽晶国际大厦门口的广告牌打着醒目的字样，急租降价。贝壳找房网的数据显示，丽晶国际大厦有94套房源正在出租，那么小红书上也有大量转租的信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网红经济正在破灭。网友说现在大家没有钱消费，直播带货也不景气。还有网友说这两年不仅仅是网红经济难搞，各行各业都不容易，这是一种虚假的繁荣。这是第一、第二，这是第二、第三。新华社报道，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代表大会11月24号在北京召开，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也出席了会议。有趣吧？那么习近平是2020年要求恢复强化供销合作社， 供销合作社是什么？供销合作社是计划经济的基石啊，它本来已经死亡了啊。习近平让供销社死灰复燃啊，这是习近平推动国进民退的具体表现啊。那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是在为中国和西方脱钩做准备，要把关键的物资的流通从民营的流通体系重新收回到国有渠道啊。核心是什么？农资、农产品啊。那么11月24号的会议上，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负责人说，在第14个5年计划期间，也就是从2021年到2025年期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的销售额增长了 8.6%。 同时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29家企业营收超过100亿人民币，比2020年增加了15家。那么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化肥供应量占到全国总量的 70%， 并且承担了 50% 的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的任务，以及80%省级储备的任务啊。看见什么？看见没有？国进民退，这是国进民退啊。刘国中在会议上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啊。还是要做大做强国企啊，做大国强，这就是国企啊。供销合作总社就是国企啊。这是第三、第四。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总理梅尔茨和中国总理李强11月23号在南非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举行场边会谈。李强已经回到北京了，梅尔茨说他会在明年年初访问中国。新华社报道说，李强对梅尔茨说，希望德国可以保持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排除外界的干扰和压力。梅尔茨正在调整上任以来强硬的中国路线。德国外交部长瓦德福尔上任之后公开批评中国政府，那么10月下旬中国方面就取消了他访问中国的安排。那么另外，中国政府4月份又加强了对稀土出口的管制，那么10月份又禁止安氏半导体出口在中国的公司出口芯片。这些措施都直接打击了德国的经济，主要是德国的制造业车厂啊。那么面对中国的强硬姿态，梅尔茨政府开始软化。德国财政部长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贝尔11月16号访问中国，他被德国媒体称之为破冰之旅啊，去北京叩头啊。那么现在梅尔茨本人也宣布会在明年年初访问中国。那么德国媒体认为梅尔茨对中国态度软化，他基本上回到了默克尔政府的立场。但是这并不能挽救德国经济。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了1245亿欧元，同比增长 8.5%， 但是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只有614亿欧元，同比下跌了 12.3%。 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613亿欧元，这个613亿欧元比德国出口美国还要多啊，一样啊，基本上一样啊。那么过去3年德国历届政府的决策出现了巨大的失误啊。那么一方面，德国政府没有保护好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同时德国政府在政治上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这是第四第五。中国证券报报道，国投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已经离职了。原因是啥？原因是习近平不高兴啊。不高兴之后，高善文就很少出来发言。高善文是去年12月在国投证券的内部投资讲座上说，过去3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被高估了10个点啊。随后在12月中旬，他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论坛上说，中国近几年真实的经济增长只有 2%， 而不是官方估计的 5%。 他认为未来3到5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可能只有 3到4%。《华尔街日报》1月8号的报道说，高善文的言论 让习近平勃然大怒啊。不过呢，高善文此前的预测基本上都非常的准确。他在2010年10月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15年经济增长可能会跌到 7% 左右，到2020年会进一步的下跌到 5.5% 左右。当时很多人都不以为然，事实上证明高善文是对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在1月8号的报道中说，习近平执政十多年来导致债务高企、房地产泡沫破裂、国家接近通缩的恶性循环，所以呢，外国投资者基本上正在撤离，消费者信心接近历史最低点。这是第五。第六，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公布的百强连锁超市经营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百强超市门店总数是25200家，同比下跌了 9.8%， 全年全中国关闭的超市有2750家。数据显示，去年超市百强企业销售规模9000亿，同比增长 0.3%。所以中国的销售，中国的消费有增长 5% 吗？当然没有啊，只有 0.3%。全年销售额增长的企业只有42家，门店增加的企业只有25家。那么超市经营状况，一个是折扣店、会员店销售额增长显著啊，一个是沃尔玛，沃尔玛是全年销售1588亿排第一啊。Costco、果鑫科技啊、饶地、奥乐奇啊，都是会员销售折扣店大幅上升啊。那么尤其是30亿到100亿的中间的企业经营状况得到改善啊。那么去年超市百强企业的销售额，就是销售额占到总销售额的 16.8%， 啊，就是前十家百强超市企业的销售额占到总销售额的 16.9%、啊，那么前十名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 66%、啊，而且占比在逐年的增加。这是第六、第七。南华早报报道，中国系统工程与电子科技期刊11月5号刊登了浙江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的论文，论文模拟了台海开战时如何使用无人机来大规模的干扰星链通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乌克兰通过星链维持了指挥、侦察和打击能力。那么中国方面认为，未来任何围绕着台湾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因为星链的接入失去信息上的优势。浙江大学跟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把星链在东部战区上空12小时的卫星分布做了一个动态模拟。那么他们的研究就发现，传统的地面大功率电台干扰很难对付星链，要对付台湾全境实施覆盖式的压制，要部署1000家到2000家电子战无人机，形成电磁罩来屏蔽星链。另外，美联社7月份报道说，中国国防大学发表论文讨论了用激光、反卫星武器和网络攻击，甚至破坏地面站的方法来切断星链的通信。这些公开发表的军事研究表明，中国在系统的在为攻打台湾做技术准备，切断台湾的通讯能力被确定为一个重要的战术科目啊。这是第七、第八。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政府拒绝了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晓东入境台湾的申请，理由是中国政府对台湾缺乏善意。那么上海和台北即将举行双城论坛，那么李晓东呢，原计划是在10月20号到台北讨论双城论坛的筹备情况，不过台湾政府只批准了上海市台办联络处的处长去台湾。台湾官员表示，中国政府2024年发布了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22条意见，最近又对台湾民众进行了一系列的一连串的跨境打压， 不断的做出伤害两岸关系的事情，未来在原则上都不会让国台办系统的官员入境。另外，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24号前往台湾桃园大溪慈湖和头寮林拜谒了蒋介石和蒋经国。郑丽文说，他希望国民党在新时代可以扮演关键角色，让两岸远离战火，让国民党和共产党重新和解，开创稳定的区域秩序。相当可笑啊，他自己都保不住，还开创国民党什么时候开创个和平？他从来没开创过和平。为什么？他根本不能够决定事情的走向啊。那么郑丽文是10月19号当选国民党主席啊，那么他之后呢做了一连串的亲共的举动啊，那么他还甚至去台北的马场町啊纪念这个中共的卧底吴石啊，那他现在去拜谒两位这个国民党的前总统啊，中华民国的前总统。目的是什么？还是要绑定深蓝啊？这是第八、第九。联合早报报道，二十国集团峰会在美国抵制缺席下通过了峰会宣言。峰会宣言强调气候变化的严重性，赞扬各国以远大目标推动再生能源的发展，并呼吁各方正视贫穷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宣言之中不乏川普一向排斥的字眼。二十国集团峰会10月22号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开幕，峰会打破惯例，开幕当天就通过联合宣言。那么宣言通过之后，白宫发言人凯利批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不顾美国的反对立场，推动宣言的通过，还拒绝把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这个轮值主席国。平稳地移交给美国，破坏了 G20 的创始原则。凯利还说，美国总统川普期待美国明年接过轮值主席国棒子之后，能够恢复 G20 的正当性。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言人随后表明，宣言没有任何重新谈判的余地。那么川普政府是以南非政府迫害当地白人为由，抵制本届峰会。南非外交部长拉莫拉表示， G20 不仅关乎美国，所有成员国地位平等，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做个决定，与会各方决定了，这就是世界要前进的方向。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与会国就峰会宣言达成了压倒性的共识。不过南非官员透露，阿根廷在宣言草案即将通过前临时退出了磋商。为啥？阿根廷总统米莱是川普的盟友啊。阿根廷外交部长尔诺在峰会上说，阿根廷虽然没有支持这份宣言，但仍然完全致力于落实 G20 自成立以来所秉持的合作精神啊。那么本届峰会召开之际，正值乌克兰战争分歧加剧，还有就是 GOP30 气候变化大会很艰难的落幕啊，所以呢大家都对这件事情不看好。而且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六在致开幕词时指出，由于国际合作的破裂，二十国集团可能正在走向一个周期性的终结啊。英国首相斯塔莫也指出，前路无疑是艰难的啊，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我们必须为再次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另寻方法。那么明年美国是主席国啊，那么由于川普缺席了这次峰会，美国政府就派了一个驻南非的大使馆的临时代办进行交接。南非拒绝，理由是交接仪式应该由国家元首或者正式指定的部长级官员完成。美方呢最后一刻才提出申请，而且也不可能，也没有安排部长级的官员啊，所以呢就不愿意交接啊，就没有交接，反正川普也不在乎啊。 第十，缅甸的环球星光报报道，缅甸军政府11月23号表示，从11月18号到22号，对奢智江的亚太新城电诈园区进行了突击搜查，逮捕了1600名外国公民，查获了几千台设备，其中包括101台心电接收器。法新社指出，大多数电诈园区都是由中国犯罪集团开办，由缅甸民兵组织提供保护，缅甸军政府对电诈园区视而不见，但是作为交换，缅甸民兵组织代表军政府控制边境地区。那么缅甸军政府打击电诈园区，显然它是配合中共的宣传。这是第九、第十。新印度快报报道，印度政府向全球使馆发布通知，11月下旬全面恢复办理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2020年6月，中国和印度在加勒万河谷爆发流血冲突，中印关系跌到冰点，印度随即停止办理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那么去年10月，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峰会期间举行场边会谈，中印关系开始恢复。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使得印度加紧和中国接触，保持外交和经济上的灵活性。今年10月，中国和印度恢复直航，那现在就是恢复办理签证五年。习近平搞了半天又回到了原点。五出山口。啥也没捞着。十一，法广报道，香港进入了被取消时代。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原定是10月18号到12月8号主办一个这个历史图片回顾展。那么为期三个星期。那么展出的内容包括反对这个反送中事件当中的一些照片。活动只进行了四天，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就接到通知，场地要紧急维修，历史图片展要取消。这是一个，取消。香港记者协会2月份筹办这个春茗，春茗就是宴会，晚宴，同样场地被取消。另外，香港编剧庄梅妍他有个舞台剧叫《我们最快乐》，被取消上演。他卖纪念品也被取消卖纪念品，原因是说有投诉。我们最快乐其实讲的是三个同性恋的故事，和政治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也不行。那么庄梅妍10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他的投诉信，投诉信的署名是爱国团体，信件是用简体字撰写。投诉信说，庄梅妍散播对抗政府、仇恨政府的情绪，已经向国安部门报告，要求立刻停止纪念品的销售活动。庄梅妍在帖子中写的这封投诉信是红卫兵写的，他自己被当作黑五类，他的作品都成了毒草。这就是在香港发生的事情。香港正在变成一个红卫兵当道的这个城市。这是第十一、十二。信报报道，中国议员范冰冰10月22号获得这个金马奖最佳女主角。那么范冰冰工作室随后在微博上发文祝贺，很快就被删掉，原本是冲上热搜的话题也消失了。范冰冰是11月23号在她个人微博账号发帖说，此刻有点幸福，有点懵，然后大批的粉丝留言祝贺。那么范冰冰是2018年陷入这个逃税风波，当时被罚了 8.8 亿，天价罚款，范冰冰被封杀，然后范冰冰又被流放，她的演艺事业中断，在中国没办法拍戏。那所以呢，现在她得到金马奖本来是个好事，结果帖子都发不出来。另外，中国国家电影局11月2019年发的公告说，要求中国的电影和相关人员不得参加金马奖的评选。那么范冰冰这次也没有出席金马奖颁奖典礼。 那么他出演的电影是叫《蒂姆》啊，《蒂姆》的导演叫张吉安，代替他上台领奖啊。张吉安在台上打电话给范冰冰啊，范冰冰自己就哽咽着说自己非常开心，就是这样啊，这就是中共，中共典型，中共很典型，两个字啊，一就是粗野，粗野啊。十三。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正在处于流感季节。广东省疾控中心10月17号公布的监测周报显示，从11月3号到9号，邵典医院检测出的流感病毒阳性率是 30.9%、那么这个数字超过了往年 12.4% 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前一个星期 27.1% 的水平。那么广州和深圳的家长都反映说，孩子班级里面因为生病请假的孩子占到了一半，有一些班级因此停课。那么中国好几个省已经颁布预警，预计流感高峰可能会在12月中下旬和明年1月出现高峰啊。那么提醒大家注意防护。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内容一点多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台海战事、日本四大剧本和中国的选择。中日关系因为台湾问题愈演愈烈之际，新华社报道说，11月2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那新华社呢，就没有说习近平是应邀和川普通电话，说明什么？说明是习近平打给川普的。这之前呢，中国媒体呢，每次都会，如果是对方打来的，一定会说应邀，显得自己啊这个很被需要的样子。但是这有个坏处，就是他没讲应邀呢，就说明什么？是他打给别人的，其实他暴露了。那习近平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华社报道说，川普表示完全赞同你对两国关系的看法。新华社说完全赞同你，把你写成了您啊，我不知道他怎么听出来英文的 you 怎么变成您的啊。川普说，双方正在全面落实釜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那么中国当年为二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新华社这篇稿子里面呢，川普没有说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没有承认中国的立场。新华社报道说，川普和习近平还谈及了乌克兰危机。那么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白宫方面的详细的内容。白宫是目前已经证实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了通话，但是还没有公布详细的内容啊，我刚才没看到啊。那么我们是可以理解有几点。第一个，习近平找川普打电话给川普谈台湾问题，目的是啥？目的就是要川普向日本施压。在中方的认知来看，高市早苗的言论不是孤立的，是美国在背后穿的，所以要找川普讲述讲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川普显然是支持高市早苗政府的而且他不会给习近平任何机会，这是什么？这是川普的性格川普是纽约建筑行业协会出身他很清楚他要做什么，所以他连外交辞令都不给。为啥？但凡川普给习近平一点阳光，习近平会把全中国的稻米晒一遍，信不信所以你从新华社的稿件来看，习近平啥都没得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基本上中方在中日最近的摩擦当中中方要逼迫日本屈服，这是最后一招。 为啥？按照中共传统叙事，日本是美国的傀儡，搞定老大就能搞定一切。事实上，这是与虎谋皮。为啥？川普希望日本、韩国建立他的自卫能力，形成自我防卫的第一岛链，这是川普的大棋。这个时候川普需要什么？他需要高市早苗的配合，他为什么要支持你的说法？所以这件事情是得不到的，习近平得不到的。那至于中美贸易协议，美国现在能拖就拖，说明什么？说明稀土战术对美国的制约正在下降，否则川普怎么不理啊？川普就是不理。但最近呢，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谁呢？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啊。新加坡总理黄循财11月19号，他突然对中日关系发表了一番评论，令人惊讶啊。他在一个论坛上被记者问啊，被主持人问，就问他怎么看这个中日之间发生的这个激烈的冲突，甚至有可能发生台海战争啊。黄循财表示，希望中日两国能够找到化解分歧的方式，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他说，日本显然想为纠纷降温，稳定和中国的关系，避免事态进一步的升级。我希望中国也持有相同的态度，即便存在分歧，两国仍然能够合作啊，相处并合作。你看，在帮日本讲话啊。黄循财还说，新加坡已经把历史放在一边了，继续向前发展。日本是东南亚最受信赖的大国，看见没有啊？因此，新加坡以及所有东南亚国家都支持日本在安全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中国和我们一样，放下对日本的仇恨，不要没完没了的纠缠啊。黄循财还讲，各方都希望亚洲保持稳定，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当然希望中日找到方法为当前的问题降温啊。至于台海可能爆发战争的问题，黄循财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他判断北京不会采取单方面无端的行动，除非发生触碰底线的事件，比如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他还说，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走向非常关键，当前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和美国的一中政策，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同时，也强调不应该有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只要美国维持政策一致性，就有很大的机会保持台海和平稳定。这习近平快疯了，我觉得啊，中国现在显然失去了东南亚领头羊的支持。东南亚看谁？看新加坡啊，新加坡是东南亚的领头羊。那新加坡这么说，那中国在东南亚就剩下了柬埔寨、缅甸、老挝、马来西亚是没办法啊，实在是欠钱太多啊。但是马来西亚其实现在也翻脸了。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月23号视察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的与那国岛军事基地。小泉视察导弹部队，并且慰问队员的家属，这是他就任防卫大臣之后第一次到访冲绳。小泉进次郎说，日本向基地部署中程地对空导弹的计划将如期进行，这一部署将有助于降低日本遭受武装袭击的可能性。共同社指出，与那国岛距离台湾最南端110公里，它是日本最接近台湾的岛屿，也是针对台湾突发事态推进自卫队西南转移的最前线啊。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就是日本陆军，2016年就在与那国岛设立了军事基地啊，目前正在部署 034式中程防空导弹部队，它的任务是攻击战机，拦截弹道导弹。那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当前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为了保护包括与那国岛所有居民在内的日本人民和生活和平生活，必须加强自卫队的能力和强化美日同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防卫大臣此举刻意制造地区紧张，挑动军事对立，联系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这一动向极其危险，需要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你看，黄群才刚刚讲完，日本是东南亚国家最信任的大国，然后这个叫啥，毛宁说要引起周边国家，周边国家是谁？中国国家不就东南亚跟韩国吗？还有台湾吗？还有谁？所以那么另外呢，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说11月23号到12月7号解放军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水域执行军事任务啊。那么区域大概是大连以南渤海和黄海交界的近海海域。另外威海海事局11月23号发布航行警告，说24号上午6点到下午5点会在刘公岛东部水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这刘公岛一说呢，就有点意思了。刘公岛是清朝的北洋舰队的诞生地，刘公岛也是甲午海战的主战场。1895年2月日军在刘公岛海域这个威海卫之战歼灭全歼北洋水师啊，而且当时日军还登上了刘公岛，接受岛上的军事设施跟军用物资。那么法广引述军事分析师说，通过在渤海和黄海的演习，北京不仅向日本展示他的军事力量，甚至要用刘公岛这个历史符号提醒日本及其他域外势力中国在捍卫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这用一场战败的这个战场来显示啥呢？解放军从11月中旬开始在黄海和渤海进行了各种实弹演习，11月17号到19号在黄海中部海域进行实弹射击，10月18号到25号一连8天在黄海南部海域进行实弹射击。基本上如果你两个关系真的有问题，你就谈嘛，外交上各种政治外交问题要政治解决，结果习近平就来导实弹射击啊，这个非常非常怎么说呢，说明什么？说明你政治手段已经没有了。那么明年日本是中日韩首脑会谈的轮值主席国，那么日本呢最近就向中国和韩国问明年一月开会行不行啊。那么日本外交人士说，中方明确拒绝这个时间安排，不是拒绝安排这个峰会，是拒绝这个安排啊。那么今年三月份是东京，今年三月份是东京会晤，中日韩外交部长啊，三方都同意适当的时候尽早的召开首脑会谈。那么日本原计划是明年二月促成首脑会谈。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目前不具备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条件。读卖新闻从上个星期五到这个星期天进行了一个全国民调啊，这个民调结果是什么呢？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维持在 72% 的高位，比上个月还升了一个点，不支持率只有 17%。 所以高市早苗维持一个非常高的支持率，对他的对外政策也非常有利啊。 那么在外交方面，有 56% 的受访者正面评价高斯内阁的对华政策， 29% 不认同。针对高斯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 77% 的受访者认为高斯的表现很好，远远高于 16% 的相反意见。那么高达 74% 的受访者对高斯首相提出的这个财政政策给予正面评价，认为是负责任和积极。那么只有 17% 的人不认可， 63% 的受访者认同政府最新的经济方案，包括给 每位儿童一次性发放20,000日元，以及冬季电费燃气费提供补贴，有 30% 的人反对。另外还有 49% 的受访者支持政府发放稻米券， 42% 反对，这个有争议。这些结果都显示高斯内阁支持率是得益于他的经济政策，但是日本民众对他的外交政策支持度也相当高。澎湃新闻报道说，航班管家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24号上午10点，有12条中日航线停飞，讲的是中国啊，中国的航司停了12条中日航线，包括名古屋、福冈、札幌、大阪。未来一个星期，中国飞日本的航班取消率啊，11月27号最高 21.6%。 那么天津滨海机场到关西机场的航线停飞率达到 65% 最高。那么另外就是南京禄口机场到关西机场也停飞率达到 59.4%。 广州白云机场到关西机场的航线停飞率是 31%。 上海浦东到关西机场停飞率是 30%。 发现没有，中国航司停飞中日航线全部都是中国飞关西机场，地方机场，关西的地方机场。中国飞东京的羽田或者成田机场一个航线都没停。为什么？因为羽田机场跟成田机场航线非常紧张啊，中国航司你一旦停飞这个航线，马上就会被别的航司顶上，所以中国航司想要再复飞就没机会了，因为别人把你给顶掉了。所以停飞的都是关西地方机场的航线，拿来凑数啊，拿来凑数给顶一个啊。另外，日本帝国征信公司10月20号发布了日本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意向调查。那么，日本驻外企业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生产基地的企业占比16.2%。比2019年疫情前下降了 7.6%， 下降了 7.6 个点。 7.6 个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跌幅达到 32%。 就原来23点几、那么 23.8%， 现在跌到了 16.2%， 跌幅达到 32%、也就是说有1/3原来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基地的日本企业不再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还剩下1/3啊，就是16%啊。那么帝国征信10月份对日本全国企业，它是全域展开调查，总共获得了14227份有效回答。那么进驻海外的日本企业占到全日本企业的 18.3%， 100家企业有18家企业去海外发展，比疫情前降了 6.4 个点。那么作为生产基地，重要的生产基地排名第一是中国 16.2， 排名第二是越南 7.9， 泰国 5.3， 台湾 2.7， 这日本企业啊。那么作为销售基地，销售市场，中国还是排第一 12.3， 排第一，但是它的占比大跌 13.6 个百分点，跌幅达到多少？跌幅达到 52.5%。 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日资企业不再把中国当作它的销售基地， 销售市场。谁排第二？美国排第二 ,8.2, 排第三是泰国 ,6.2。那么针对川普政府关税政策对日本企业进驻海外市场的影响 ,13.5% 的企业认为影响极大。怎么影响呢？包括调整进驻地甚至退出市场，有这么大，有 13.5%。有 42.5% 的企业说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包括什么呢？包括成本上升，包括调整本地采购等等。那么台湾有一个研究所叫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他的副研究员唐明华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个报告题目叫高市早苗开启新局，日本在台海战事的四大可能剧本，我们标题用的就这个题目啊。那么研究报告说，最近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审慎地指出，如果中国以武力或者封锁方式破坏台海和平，而且该事态严重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存续，日本有法理可能进入2015安保法制所规范的存立危机事态。他说这是日本首次由首相层级把台海局势提升到国家存续的安全威胁。国家存续的问题啊，它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并且立刻引发了这个中国空前高强度的外交反弹，也震动了美日同盟战略思维。不过呢，他说高市的这番言论带出的核心的问题是，日本是不是正在重新定位他自身在台海战事中的角色。他如果台海真的陷入冲突，日本的军事参与恐怕不是单一的选项，他会沿着法治、政治、同盟义务，根据安保法制所划定的四个阶段的事态，灰色地带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存立危机事态、武力攻击事态四个事态，形成四条渐进式的军事参与的路径。他就按照这个逻辑来分析日本在台海战事中的四大可能剧本。那么他就这四大可能，第一，避战守势。避战守势呢，就是最大限度的切割战区，在最保守的情境下，日本不启动安保法制，它的核心政策放在不介入只防卫上。但是呢，这种模式可能会被美国认为是消极盟友，会损害美日同盟的战略互信，不符合美国预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后方支援，做美军的后勤中枢，但是不开火啊。那么就是启动安保法制当中的重要影响事态，允许自卫队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对美军提供广泛非战斗性质的后勤支援，这第二种。第三种，有限度参与。参与什么呢？西南诸岛，就冲绳这一片，西南诸岛间接介入啊。当日本宣布这个存立危机事态之后，就可以行使法律限定的最小限度的武力啊。在这种情境之下，日本会采取在台海外围作战啊。但是呢，具备直接作战能力的模式包括对直接威胁到日本或者是美军基地的解放军导弹和舰艇进行反制性的拦截啊。比如说在宫古海峡巴士海峡这个护卫美国军舰执行联合反潜任务。第三个就是和美军执行联合制空任务。那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日本空域和美军的资产。第四个就是维护日本关岛夏威夷的补给线啊。他说这个剧本的战略效应就会非常的大。他虽然不在台湾上空作战，但是也构成事实参战。他的政治论述通常是日本不为台湾作战，而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直接武力，武力攻击，武力攻击事态是最终的阶段。那么触发武力攻击的事态有几个条件，一个是解放军对日本本土或者是驻日美军发动直接攻击，第二个是美军第一波在第一波交战中遭受重大损失，那日本要增援，第三个就是日本舆论因为解放军的行动剧烈转向啊，这个有可能啊，这是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都可能导致日本直接参与。那么日本直接参与的模式呢，第一个在台湾东部海域和美军共同制海，形成制海权，并且全面共享指挥管制系统，这第一个。第二个，出动具备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攻击解放军本土目标。第三个就是执行联合反潜、反舰、反指挥节点的攻击。第四就是撤侨、补给和运补舰队啊。那么这基本上就是日本直接参战了啊，日本就变成当事国，他就转变了他的角色。那么外界怎么看待日本的四大剧本？那么实际上看法是非常分歧的啊。一方面，有些安全专家认为日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第一岛链准军事同盟一体化的角色啊，尤其是指挥管制整合。指挥管制整合一发生之后，而且它的反击能力和基地的升级，实际上日军有实质的参战能力，这是一个。但是反对的人警告，认为日本一旦介入台海，他就不可逆，他就进入了不可逆的军事对撞，那么有可能迫使日本提前进入一个准战时体制。所以而且日本国内有非常强烈的和平主义传统，所以呢，日本社会舆论对介入战事到底会怎么发展有不确定性啊。我的看法，日本介不介入，包括美国介不介入，并不取决于日本跟美国啊。日本直接参战这件事情不是选项，是必然。我认为就是假如解放军武统台湾，渡海作战，美国参战也好，日本参战也好，都不是选项，都是必然。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发动战争的一方才能决定谁参与谁不参与。你被动参与，基本上其他各方都是被动参与，只有发动战争的这一方是主动，他会决定谁参与。那我们来看一下事实是什么。如果解放军发动渡海作战，他从福建沿海出发到台湾西岸的外海，他需要的时间多长？五个小时到十个小时，至少五个小时以上，十个小时啊。路透社跟很多军事研究机构都分析过，真正决定渡海速度的不是导弹驱逐舰跟登陆艇啊，两栖登陆舰，而是解放军渡海编队当中数量最多、速度最慢、最容易被攻击的民用船只。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130公里啊，最常见的作战航线距离大部分在130公里到180公里之间。你按照解放军战斗舰艇在单舰高速的情况下，4到6个小时从福建到达台湾西岸。但是在实战当中，战斗舰艇你不能够自己跑了，后面一堆的你不掩护不行，他要担任什么掩护两栖攻击舰、登陆舰、掩护民船的任务，所以他就不可能单独快速的突进。那两栖登陆舰通常是12节到16节航行速度，所以两栖登陆舰从福建抵达台湾外海大概需要5到8个小时。那么在典型的两栖作战当中，两栖登陆舰艇 是登陆梯队当中的核心力量，所以都要保护它啊。所以两栖登陆舰，两栖登陆舰艇的这个吨位大，机动性差，机动性差就动力差啊，然后它的航速就受海况的影响，风浪一大它开不动太快，而且最关键最薄弱的是民用滚装船，民用滚装渡轮和甲板货轮。大家我们之前报道过，解放军一直在沿海训练动员这个民船参与军事行动，来两种船，一种叫滚装船，一种叫平板的那种船，甲板货船。滚装船通常的航速是15节到18节，它到开到台湾的内海需要5到7个小时，最慢的是谁？甲板货船只有12节左右，所以它跨越台湾海峡需要6到8个小时。而且你渡海编队，你大量的依靠民船，你的战斗舰艇必须降低速度统一行动。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解放军整个编队你要用12节到14节的速度整体的前进。所以你从这个福建开到台湾的西岸至少要7到10个小时，而且你海况出现变化，风浪一大你要规避，甚至你需要反潜，甚至你需要扫雷，你会更慢，会延长这个渡海时间啊。我讲这个时候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所有的军事分析都认为解放军混合舰队渡海的时间会长于台湾军队做出反应的时间，也长于美军日军在区域内机动反应的时间。就是说你那边起航，台湾这边做准备，他有6到7到或者8到10个小时时间做准备，够吗？当然够啊，他守的那儿一代劳当然够啊。那还有就是日军够不够，美军跟日军够不够，我们就不说日军，就说美军。美军战机从冲绳的加索纳基地到台湾海峡需要40分钟到55分钟飞过来。如果他超音速，用超音速采取那种耗油的方式，不到30分钟就可以进入战区。美国战机当然如果他发动攻击，他起飞就可以发动攻击，他起飞就可以直接向台海发动导弹攻击。这里面还不包括啥，我讲的是直接反应，他还不包括美国强大的卫星侦察系统。你在集结的时候别人已经知道了啊，你开始准备油料准备弹药的时候，它的大数据分析啊，还有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忘记了，叫乐山雷达站。乐山雷达站是美国的铺路藻远程预警雷达，它可以监控整个中国大陆整个东部海岸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全部覆盖，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它全部都能看见。所以你想想看，它有更早的，就也就是说台湾也好美国也好，更长的预警时间，它那就不是10个小时，它可能是2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也就是说解放军渡海的混合舰队它的生存空间非常的小，那它就必须在渡海之前首先发动攻击。所以尽管解放军这些年不断的扩充他的海军力量，但是他专业的两栖舰艇数量有限，而且成本很高，所以没办法，他只能征用大量的征用民船。所以征用民船的模式成为中国两栖作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你就知道他只能用最慢的速度通过台湾海峡。那怎么办？除非解放军很有把握啊，他在渡海作战的时候美军不动日军不动啊，只有台湾单独面对，那你否则的话，解放军的渡海作战计划第一波攻击目标肯定不是只有台湾，而且一定会包括驻日美军跟日本的军队。你说是不是这道理？如果 我知道我渡海作战，我渡到一半美军就来了把我打灭掉，我肯定要把它攻击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日本会不会不做任何打仗的准备呢？他一定会呀。就是你翻过来想一下，料敌从宽也是这样。所以美国日本做准备的这些动作，他又会刺激中国那边非常认真的准备攻击日本跟美国。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打起来的渡海作战，打起来的一定是一场区域性的战争，而不仅仅是渡海作战。为什么会是这样？没有别的，这就是区位决定的。你看一下日本的位置，你看一下台湾的位置跟中国大陆的位置，你知道大家都在一起啊。你像现在飞机飞得越来越快，大家位置决定什么？这件事情谁都躲不开，日本是躲不开的，不可能躲得开的。所以实际上高市早苗的表述其实是把这件事情的真实状况和盘托出。日本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我不觉得，日本一定会参与其中，而且是直接参战，没有的选。为什么？美军也是直接参战，为什么？因为美军肯定会受到第一波的攻击，如果解放军真的要渡海作战。所以这是为什么川普要支持韩国建造核潜艇，他就是要把韩国 拉入伙。有日本，川普觉得还不够，还要把韩国拉进来，所以他同意你建这个核潜艇，我给你提供燃料，他甚至给他提供燃料。所以日本反潜能力非常强，在整个亚洲日本反潜能力是第一，没有人敢说第二。所以韩国要是再搞上个核潜艇，齐抓共管，解放军潜艇部队的生存空间不大。所以呢，你想一下，那既然解放军武统台湾，它必然会导致区域战争，所以这场战争就打不起来，打不起来。中共欺负台湾不遗余力，但是你要和美军对抗，他非常的清楚，他没有任何的胜算。今年九月份四中全会开会之前，时事评论员翟山鹰说，中共的上层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就是把统一台湾从中共的日程上下架。他说呢，中共上层曾经梳理过六条武统台湾的路线，现在分析一下，捋一下，六条路径全部堵死，走不通。所以干脆中共上层就确认统一台湾不提到议事日程。那既然结论就是搁置统一这个议题，以后再说。当然这个翟山鹰也强调，他说中共上层虽然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中共对外宣传还是要保持既定的论调，还是要统一台湾，还是没有放弃祖国统一这个理念。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习近平对高市早苗的言论这么激动？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他在党内的压力大啊，外面的风刮大一点，让其他人闭嘴啊，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川普政府现在忙得要死，川普现在鸡飞狗跳，无暇西顾，所以呢，习近平就使劲的起风浪啊，这是第二。第三，我觉得中共有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如果这次压不住日本，那韩国建核潜艇这事儿也压不住。韩国要建核潜艇这个事儿压不住，那第一岛链就封死了。所以呢，他要在日本问题上使劲搞。但你从目前的来看，没啥。一给联合国写信，我就觉得好笑，最好笑的联合国。最好笑是这两件事，一个是中国驻日大使馆的那个敌国条款，那个是很 太 low 了那个。还有一个就是给联合国写信，给联合国写信，我觉得这个事也很 low。这个联合国管不到的呀，这双边关系啊，联合国管不到的呀。而且你是一个大国呀，你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你居然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中共没啥工具，都是虚招，都是虚招。现在唯一有实际影响的是谁？游客，不让中国游客去日本，不让中国游客去日本，停掉中日航线。但是现在日本也不难过啊，现在日本现在就是中国游客不来，正好台湾游客去了，台湾游客欢天喜地的去了。平时去日本啊，碰到中国游客很不高兴，现在没有了，太高兴了，现在台湾游客跑去了。就是这一点，其他你可以看，我刚才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叫什么帝国征信的那个调研放出来，你可以看到日本企业它的脱钩进程是开始了，但是并没有完成，大概是完成了三分之一啊，完成三分之一，那还有三分之二，还有大头在中国没走呢。你要是把这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早搞走，我看西北风就得吃西北风。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有点长啊，今天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David, OK, 谢谢啊。明谢 Alex, 谢谢啊。王老师你好，从疫情开始观看你的节目，你的节目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分析，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存在我脑海里多年的疑问有了答案。之后我和爱人下决心移民，终于在这个月拿到了心仪的绿卡，恭喜你，使我漂泊多年的心安定下来。今天特来送上一杯咖啡表示感谢，希望王老师的节目越来越好，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再次感谢，谢谢啊，谢谢啊 David, 谢谢。从知乎上看，2025年上海找工作史诗级的地狱难度，烂得一塌糊涂。有个答主的猜想是，大家收入预期下降以后，觉得还是能找个将就的，然后从网上下卷往下卷，然后从上往下卷，反田忌赛马，上等马做中等工作，中等马做劣等工作，最后劣等马回老家，这和上海的租金一直在跌可以相互印证。 OK, 观点，在习近平主导的中共治下，对日本的强硬态度也是无奈之举。回想二十大时所做的承诺，现在经济民生一塌糊涂，只剩下统一台湾这个仅有的目标还没破灭，现在还不做出反击，那可以说是对内的信用已经完全破产，说的有道理啊。观点，那些万川齐发的民船抢攻根本在开玩笑，用快艇上的机关枪可以瘫痪动力，那些民船甚至滚装船失去动力就会变成海上障碍物，反而会阻碍接下来的登陆艇作战，登陆作战跟船只前进，毕竟现实世界不是打电玩，瘫痪的民船不会自己在海上消失，会变成帮助守方的海面障碍物。请问关于俄乌战争停战的28条你怎么看？我星期天发了一个推特，你看到没有？我们在那个不星期天，星期五我就发了个推特啊，大家看一下啊。乌克兰是否全面接受这个协议？啊，川粉一大堆的川粉在那讲乌克兰已经接受全面接受了这个协议，这是虚假信息。到现在为止，美国跟乌克兰仍然在谈判。OK。提问：乌克兰现实如果达成共识，没有乌克兰达成假设的问题。还没有。没有消息，现在没有消息啊。情况国内官媒天天反日，朋友圈安安静静， 阅兵的时候还能看到零星的朋友圈，这次反日整个西南地区的人感觉没兴趣了。川普的28条和平方案上个星期曝光，然后周末骂的稀烂，然后昨天美国跟乌克兰在日内瓦谈判，双方有个初步的方案，这个初步的方案会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谈判。我们节目里已经讲过了，现在没有达成共识，我们不讨论达成共识的假设，好不好？川粉在疯狂的兴奋，他们得到的是错误的信息，川粉基本上得到的信息都是虚假的，啊，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